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我是元庆。
我是永旭。
永旭啊，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去旅游啊，那么其中我的首选呢是英国的苏格兰高地。
哦，我就没去过那个地方，
太可惜了。
是啊，
苏格兰它的山川原野就像苏格兰的豪迈的个性。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古都爱丁堡啊，充满了文化艺术气息。
是，
另外还有一些像神秘的尼斯湖啊，有尼斯湖水怪。
是啊，
对。那么有趣的是，苏格兰它不但是我的最爱，我旅游的最爱，同时它还是外星人到地球旅游的最爱。
哇，这怎么说呢？
是苏格兰观光协会啊，他们的统计，在苏格兰每年就有300起的 UFO 目击事件。
UFO 啊？
对啊 ，UFO 就是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啊，就是不明飞行物。对，那么我们一般称为幽浮啊，就像幽灵一样浮在空中的物体。对，那么平均起来呢，就是每17000人啊，在苏格兰每17000人他就有机会目睹一次幽浮。对，在加拿大呢要61000人才有机会看到一次。在美国就更可怜了，要170000人才能够有机会看到一次，
将近十倍。我想问元庆啊，你知不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是哪一个国家是目击幽浮最多的呢？
法国、意大利？
不是，是在中国。
哦，是吗？
是的，这个根据他们统计呢，在过去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已经有500件了。
哇，500件啊！
对，你刚刚提到是300件，
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那在这边呢，我就有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在新疆的伊宁市上空，在大概11月份的时候，他们从凌晨2:30一直到6:05，这么一长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发现啊，有人就看到了这个天空有一个像发光点就不动小的时候呢就停在空中像一个小米粒，那大的时候呢像一个同心圆。
小米粒是我们看到它像一个米粒，
我们在地上看到像小米粒，发出各种蓝色、红色啊、紫色的光芒，非常好看。然后在将近6:05的时候呢，就突然间一个红光一闪，然后就不见了。那刚才这个新疆的这件事情呢，只是最近的啊。他们说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全中国大陆的各省市啊，都有很多很多这种目击事件。这边还另外一个例子，大概在将近半年以前，在重庆的上空啊，当时有一个记者，他是在拍这个重庆的夜景。然后等到他回去洗照片的时候呢，他发现诶，怎么每一张照片上面都有一个亮点，他是每3分钟拍一张，总共拍了20张。
结果就
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发现这个亮点就停在那边不动。那他就把这个照片就传给这个南京紫金山的这个天文台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这个天文台很有名啊，专门研究这些幽浮事件。
对，
就他们就判定啊，说这个光点呢、应该就是一个 UFO， 就是幽浮。
幽浮，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上空，重庆上空当时并没有任何其他的飞行器。
对，
然后他们根据以往的一些例证，因为当时的很多居民也说，不是只有那一天，在以往呢，很多时候都经常看到这么一个亮点在那边。
哦，这样，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因为即使是我们现在的飞行器的话，它也不可能在一个地点停留一个小时。
对，停留那么久不动。
对。那么除了这个例子以外呢，在河北的这个任丘县啊，任丘市上空也发生同样一个事情。在今年的9月15号，大概晚上6:30左右，有一个居民他就拍摄到了这么样一个UFO 的停留在空中的轨迹啊，大概拍摄了40分钟左右。对，那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它非常的好玩啊，跟我们一般现在看到的飞行器留下的轨迹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轨迹啊，都是飞机你就像飞走或者这样飞回来，它都是很 smooth
很 curve， 对
对，一个 curve。那么这个他所拍到的 UFO 的轨迹啊，就是这样子，好像是我们怎么讲 zigzag 这种
锯齿状
的。对，那么更有意思呢，是在1991年9月23号，大概也是晚上6:30左右，同一个摄影者在同一个地点拍到了类似的照片。对，
是的。讲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位这个来宾啊，各位也不陌生啊，林川先生啊，他有一番他自己的经验，我们现在就请林川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
林川先生，
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5年前，我的老家浙江省苍南地区的一个海边一个渔村。那个时候呢，那里呢还没有电，所以呢一到晚上是一片的漆黑。我的堂兄呢那个时候是个裁缝，他当时呢生意挺好的，所以呢晚上经常的加班。有一天呢， 今天晚上他加完班回去之后，梳洗过之后呢，他出去倒水，结果突然发现呢，在房子的另外一端，还不到50米远，那里的竹林的上空呢，有一个脸盆大小的一个窗口，里面呢射出一道蓝光来，射到竹林里头。他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没有灯嘛，没有电嘛，它不可能是路灯，所以他想走近几步呢，去看一看，看个究竟。结果呢，没走几步，就听到一声非常清脆的响声，啪的一声，那个光马上就收回去，非常迅速的就离开了。所以呢，他当时吓得非常非常害怕，所以就赶紧跑回家，把门关上了。到了第二天上午呢，他找了几个亲戚，跑到竹林里面去看个究竟。结果呢，发现有一颗这个碗口粗的这个竹子被拦腰切断，那么它的那个切横断面呢非常的光滑，所以不可能是这个锯子啊或者什么刀切出来的，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当时呢，这个温州地区啊那些记者啊都到那去采访，那个报纸上也都登出来。
谢谢林川。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声称他们曾经看过这个幽浮，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他都说哎，我看过飞碟。
是吗？
对。那刚刚是讲我们看过飞碟的事情啊，那在这个近代啊，事实上有很多已知的飞碟坠机事件。
哦，飞碟还会坠毁啊？
飞碟也会坠毁的。那么还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曾经去发现收集或者是解剖这些外星人的遗骸，甚至于还有人活捉过外星人呢。
哇，不得了。
对，但是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官方的说法一定都加以否认。尽管如此，多少都会有一些资料外流出来。
是的
啊，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那目前呢，在世界上有许多的未解之谜或者是我们难以解释的事情，人们一般都会喜欢把它跟外星人联想在一块。
是，
比如说在南美的安第斯山，看到这个田园上的这个巨型的画作，你从高空上看下来，它像是一个猴子啦，或者是像是一个大鸟，那有人说它是一个飞行器，那么另外就像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玛雅文化里面，在石雕上面发现一个青年，他戴着一个头盔，然后再骑着一个像摩托车一样的那个飞行器，这也是非常奇怪的。同时在英国的麦田里面，它有一些很神秘的几何图案。
是的，
这个要从高空上才能看到这个几何图案，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那么尽管有这么多的案例，在全世界最出名的就要数 Roswell 事件。那么我们是不是请永旭先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Roswell 的始末？
是的，我去花了时间收集一些资料。
是，
这个 Roswell 呢是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东南方的一个城镇啊。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947年7月3号。那当时呢有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农场的主人，他这个放完这个牛羊以后呢回来休息，然后就跟着他几个邻居骑着马去巡视他的农场。结果走到一个区域呢，因为他们说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个很强的这个暴风雨，但是他们就在那个附近就看到一片碎片，金属碎片，然后而且地上有一个很深的痕迹。他过去看呢，就把这个碎片拿起来，然后用火烧烧看，也烧不坏，然后用石头敲打也不变形。
好奇心很强。
好奇心很强。他们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决定拿给他们的警长。那警长当然也不知道了。
对。
那他们说好，那我们就送给另外一个单位。什么单位呢？这个单位啊，在 Roswell 非常特殊，在全美国就是这么一个单位，它是叫原子弹轰炸部队。
是的。
他就把这个残骸啊送给这个部队的指挥官。指挥官一看了以后呢，马上就下令他的部下去封锁现场，调查现场。
是的。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认为啊就是一个不明飞行物的坠毁事件。所以他们就发布了一则新闻。但是呢这则新闻一发布啊，
就把这个消息事实
传出来以后呢，四个小时以后啊，好像上面就下了一道这个指令，是说叫他们重新改，说刚刚这个是错的啊，这个讯息是错的。而是什么呢？这个坠毁应该是一个他们这个探测气象用的气球坠毁，
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个实验气球
坠毁了。是的，是的。那这边就有一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这个指挥官呢，他本来是说是
不明飞行物坠毁，结果他现在就手上拿了一个这个气球的残骸，说你看看这是气球坠毁，所以我刚说错了，
真是可怜啊，
很
可怜，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整个事件就盖下来。
嗯，
但是当时大家的好奇心早就已经被激起了，他前面已经讲了说是一个不明飞行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一直想要验证这件事情。
是的，
所以很多这个科学家也好，专门研究 UFO 的专家也好，
嗯，
他们就去实地采访了，或者说他们想办法去找了当时参与这件事情的，比方说士兵啊，去搜索现场的士兵啊，甚至于军官，甚至于将官，
嗯，
还有当时在医院里面从事，就像刚刚袁行有讲，的确他们在坠毁现场有发现几具死掉的外星人的这个遗骸啊，他们就拿到当地的医院去解剖。
嗯，
那当时这个医院里面也很多工作人员也都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这些采访这将近500多个人啊，他们这个每一个人讲出来的这个例子啊，就说实际印证说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的。
是的，
纵然政府一再的否认，但是一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过的，也就是说的确有外星人坠毁在那边。
有外星人被地球人解剖过，嗯，你知道吗？还有地球人被外星人抓去解剖的
啊！
让我们来听听林川给我们带下一个故事。
几年前呢，我生活在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时候呢，碰到过一对夫妻俩，一个美国一对美国人。那么我到他家去拜访的时候呢，很奇怪的发现他们呢有一个雕像在家里面，是个外星人的雕像。那么在交谈中间呢，他们就说起来，他们呢这个女主人呢说她曾经被这个外星人绑架。那么还有隐隐约还记忆的，就是他被放在一个台子上面检查。那么他还告诉我呢，就是他们呢还有一个俱乐部，就是这些这个和外星人有过接触的这些人在一起。那么他还知道呢，有一个人呢头上呢还有一个刀疤，说是这个被外星人呢就是动了手术之后留下来的。
谢谢林川。这个袁庆啊，我们刚刚都是讲的发生在地球上的事情，你知道吗？还有在其他星球上也发生过的。
哦，老师说说来听听看。
这个我们当年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阿波罗的登月计划。
嗯，
这些每一个到月球上的太空人，几乎都看过所谓的不明飞行
真的、啊、
不明飞行物体。对，尤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阿姆斯壮，他是阿波罗11号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
对。
他当时就发现很多很奇特的现象，一些很大的太空船跟着他的太空船，啊，然后他甚至于到了月球表面呢，他也看到一些发光体，他这边还拍了几张照片呢。
嗯，
然后他回来以后呢，就当然说这个 NASA 就说航天局叫他不要讲这些事情啊，当时他们也是想要把这件事情掩盖，但是他后来在私人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又讲出来。
嗯哼，
他说他认为啊，毫无疑问的，这些巨大的太空船啊，估计在月球上一定有它的太空站，甚至于还有一个城市在上面。
这样听起来，月球上还有很多名堂啊。
是啊，
以后我们有机会好好来单独谈一谈月球。嗯，
是。
除了在月球上有外星人的基地以外，听说在地球上，在咱们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也有外星人的遗址。
哦，
哎，那这是在一个白宫山啊，这很有名的一个山。
嗯，是。
它上面有三个岩洞，那么其中两个呢都已经坍塌了，就剩下中间的那个岩洞。
嗯，
那这个岩洞它是距离地面2米高，整个洞深6米。
嗯，
最宽的地方有8米深。它这个什么地方特别呢？他们发现了有一个40公分，
嗯，
这么一个直径的铁管子，
哦，
从这个山的山顶穿过这个洞，然后往山脚下突出来。
哦，
那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铁管子啊，好像是直接嵌入这个坚固的岩石里面，
嗯嗯，
它也不是先凿了洞，然后把管子放进去，
嗯嗯，
就好像直接很吻合的这么样嵌入这个岩石里面。
对，而且是岩石，对，
而且是岩石啊，所以这个现代经过专家去鉴定以后，发现这个东西大概是在至少2000年以前放进去的。
哇，
而且可能是高温铸造而成。
嗯哼，
那至于到底是怎么做的，哦，它的个工艺技术啊等等，到目前为止专家还没有办法了解。
袁庆啊，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例子啊， 那你认为这个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呢？
我个人认为外星人绝对存在，而且除了我们所认识的外星人之外，在这浩瀚的宇宙里面应该还存着各种不同生命形态的生命体。
是啊，我也觉得如果说神创造了只有创造我们人类的话，那这个宇宙这么大是不是就太浪费了？
的确是。
你说你认为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请问一下，他如果这样子能够随便到我们地球来，然后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问题如果以我们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回答的。但是佛法中讲，就在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空间，同时同地还存在着横向纵向不同的许许多多的空间。那么这些外星人他们应该是具备了穿越空间的能力，所以他们能够来去自如。
是啊。
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下次再见。
再见。